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白玉堂夜探皇宫院，正赶上在窗外听到这太监郭安要设计害陈琳。白玉堂心中想，这皇宫内院里边还有这样的坏人，感情他这也在设计害人。用转心壶，用毒药酒，这毒药酒还是慢性的。白玉堂想，这个事儿我既然是碰上了，我就得要管一管，我看看他们还怎么办。他在窗户外边继续听着，屋子里边这郭安就跟常建喜说了，你呢明天就去请陈琳过来，这个壶你可得好好的练练，现在啊我就把这壶里一边倒上茶水一边倒上白水，你端着这个壶往这杯子里倒，哎，就看这郭安把这壶里边一边倒上茶水一边倒上白水，然后把这壶就交给常建喜了，你倒。常建喜端着这壶，一摁壶把上这个小疙瘩往外一倒，哗，茶水一松手，再往一倒，这是白水，记住了没有？你一按这小疙瘩的时候倒出来的是茶水，你不按这小疙瘩倒出来的就是白水，也就是说等陈琳来了，我把那个药酒放到里头，你给他倒酒的时候一按小疙瘩倒出来的是药酒，给我倒酒的时候不按小疙瘩倒出来的就是一般的酒。这个我记住了，这可得记准了。郭安说，小子你可别记糊涂了，你再弄翻了给我弄疙瘩啊，让我把药酒喝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。常建喜说，那不能，这我能记住了，给这陈琳倒酒的时候我就摁这小疙瘩，不过我给他倒出这个药酒来他喝了就能死吗？哎，你听我跟你说呀，他不是说倒出这个酒来喝完了他就死，这个东西奥妙就在这儿呢，他不能立即在咱这儿死了，他立时在咱这儿死了咱不就打了人命官司吗？我这个药酒啊它是慢性药酒，其实按照原来配的这个药酒七天他就死了，可是他自个儿回去还喝那人参酒呢，这个药酒再加上他那人参酒，我估算着三天多说四天他就完了。哦，常建喜说，我知道了，不过这个事儿要是把这都堂大人给毒死，这皇上不得追查吗？追查呀，我告诉你怎么追查呀，找仵作验尸啊，他们验不出来，再加上陈琳也那么大岁数了该死了，他们就以为他是岁数太大了死了，那有什么呀？你小子害怕了。常建喜说，倒不是我害怕了，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我都得考虑到。哼，你不用考虑到，我都替你考虑周全了。小子你就帮着我把这个事儿办成喽，你小子可就不是现在这样了。那我是什么样了？你想啊，陈琳这么大岁数了，他占着那都堂的辈儿，我呢现在是一个总管，他要是一死了，当今皇上说不定就把我提到那都堂的辈儿上了，我要到了那个都堂的辈儿上，小子你就是这总管了，你就升了一大步啊。哎，您说的也对，那这个我回去，我今天晚上好好琢磨琢磨。你还琢磨什么呀？难道说你还犹豫吗？ 啊，对，我不犹豫了，我今天回去，我明天我就去到都堂大人那儿，我见了陈林，我就跟他说，我就说您请他过来要赴宴。对对对，就这么办。好，那我就告退了啊。小心着啊，这个事儿可别给我走漏风声。您放心，我绝对不能走漏风声。这常建喜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，他出来之后本想是回到自己的住宿之处，他这一出来，锦毛鼠白玉堂在后边就紧紧的尾随。当这常建喜走到御花园这假山石附近的时候，白玉堂由打后边一纵身就到他跟前了，一个扫堂腿，扑通一声就把这常建喜给踢倒了。常建喜哎呦，他刚要再嚷，白玉堂过来用这磕膝盖一顶他的后腰，别动，这半截刀就弹他脖子上了，动一动我就要你的命。常建喜一看这脖子这有一个兵器，没认准是什么兵器，其实那是刀没头，兵器谱里面没有这一件。常建喜吓得您是哪位？白玉堂马上把他的裤腰带就拽下来，拽下裤腰带把他先绑上了，绑上之后白玉堂把他推到假山石的里头。我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常建喜。
刚才你跟那个人在屋里说话，那个人叫什么？
那是郭五爷。
郭五爷是谁？
郭五爷他叫郭安，他是那个郭淮的侄子，他排行老五，都管他叫郭五爷。
我问你，这郭老五要害这个陈林，陈林是个什么人？
我跟您说，这位大爷，陈林他是个好人，我不能帮着他害陈林，因为陈林这个人对我也不错，我下不得这个手，我当着他的面我不能不答应，我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我就把他得罪了，把他得罪了我也没有好。
你说的是实话吗？
对对对，我说的完全是实话。
好，就冲你这几句话，我就留着你这条狗命，不然的话我就先把你杀了。你们在背地里策划着害人，而且用这种毒药酒转心壶，用心何其歹毒。
是是是是，我说您是哪位？您是哪来的？
不要问。
哎，好嘞。
这常建喜再不敢多说话了。白玉堂当即把这常建喜衣服底襟撕下一条子来，团了团塞到嘴里边，又撕下一条来，在他嘴这儿横勒上，在后边给系上了。不许再说话了，你就在这儿待着。他把常建喜就塞到这假山石里头了。白玉堂一转身，提着这半截刀就来到了这郭老五的跟前。郭老五在屋里头呢，他听见外边有脚步声音往里一走，他以为是常建喜又回来了，头都没抬问了一句，怎么又回来了？白玉堂迈步就进来了，跟他站了个面对面。是啊，有事儿哪能不回来呢？这个功夫郭老五抬头一看，白玉堂，你是谁？我是谁你不用问，我告诉你，我先问问你，你们家是谁琢磨的这个毒药方子，让你用这个毒酒害人还不显露，是慢性毒药，谁教给你的？这郭老五哪把白玉堂放在心里呀？他心中暗想，这个小子深更半夜怎么到皇宫内院里来了？他怎么进来的？他还要问我这毒药的事儿，这事儿能是随便跟别人说的吗？郭老五说，哎，你小子是哪来的？先把你的来处跟我说明白。白玉堂是说明白，说明白就来不及了。我告诉你，刚才你在屋子里边说的这一番话，我在窗户外边都听清楚了。今天到在这里，我就替你办事来了。替我办事？你替我办什么事？我替你去害你陈林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能行吗？我不行啊，我不能害陈林，我还不能杀你吗？啊，你敢要杀我，好大胆。这个时候郭老五就扯嗓子喊，来人呢！他想喊来人呢，告诉来人， 这两个字刚喊出来，后边还没等接着喊出来，白玉堂往前一赶步，就用这半截刀一下子就把这郭老五给杀了。郭安的尸体当时倒在了地下，在这一瞬间，白玉堂出自自己天生的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，没考虑更多，他没考虑到这是皇宫内院，也没考虑到被杀者是太监里边的总管，在他的心里边这些个东西都很淡薄，所以扑的一刀把郭安杀到这儿了。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，白玉堂心想，嘿，我这回把他杀了，杀了我得留尸一手，蘸着他的血迹，就在这粉皮墙上留了一首诗。留的什么诗啊？这诗上是这么写的：皇宫封御猫，禁园不闹鼠，锦毛鼠自来，杀了郭老五，此人害忠良，该受一刀苦。鼠辈闹东京，英名传千古。这白五爷呀，他喜欢看书，有的时候这些个诗句啊还都能背下来。你像什么念大梦谁先觉呀，这些个诗他能背下来，平素当中谈论起什么来还也能引经据典。但是呢，他是从小练武的时间多，习文的时间少，他这个文化水平基本上属于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。他写的这个诗明月诗实际上就是一种打油诗。你还别说，他这个诗性来得还很快，琢磨了琢磨就写出来这么一首诗，写在墙上。白玉堂心想，我让皇上知道你不是封了御猫了吗？封了御猫，这皇宫内院里边应该不闹老鼠了。但是今天锦毛鼠来了，我到这儿把这郭老五杀了，杀了之后自己有一句自嘲，说鼠辈闹东京，说我等是鼠辈，那有御猫我们就是鼠辈，可是我们这闹东京英名传千古，后人都要知道的。白玉堂把这首诗提到墙上之后，转身行，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，屋里边灯都没吹，他就离开了皇宫内院，回转到东来客栈。回到东来客栈之后，瞧了瞧这刀，这半截刀上边还带着血呢。白玉堂心想，这半截刀我不能再用它了，我得把它扔了，但是不能扔在这客栈里头啊，我把它扔在哪儿呢？先放在这儿吧。白玉堂又打这皇宫里边出来了，可是转过天来，这宫院里边可就乱了。宫院里边有人就发现了，这总管郭安被人给杀了，不但是被人杀了，而且墙上题有诗句。有人马上把这个事情竟禀报给了仁宗皇帝。皇上一听，这皇宫里边居然出了人命案了，这还了得吗？什么人胆大包天，敢夜入皇宫啊？而且夜入皇宫杀了人了。皇上亲自来到现场，来到现场一看墙上提着这首诗，皇上心里就纳闷了，这是谁提的诗呢？一看皇宫封御猫，禁园不闹鼠，这御猫这鼠御猫，是啊，我曾经封过展雄飞御猫，说禁园里边不闹鼠了，说锦毛鼠自来，锦毛鼠自己来的，杀了郭老五，这郭老五就是这总管呢，此人害忠良，他害谁了？不明白呀，该受一刀苦，是你一刀把他杀了，下面是鼠辈闹东京，英名传千古。皇上心想，这还了得了，皇宫里边竟然有人到宫中杀人， 一想到御猫这两个字，他马上就想到了展雄飞，想到了展雄飞，立即想到了包拯。皇帝当即降旨，让包拯进宫。包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立即坐轿进宫，来到宫院里边，在崇政殿见了皇帝。一见皇上，皇上当即就跟包拯说了这件事情。他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，怎么有人夜入皇宫杀了总管，而且在墙上流尸，这还了得吗？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不知道？此人可能与展昭有什么关系，因为题诗里边讲到御猫。包拯一听啊，心里就明白了。包拯可没有把这个事情说透，包拯心想，就因为皇帝陛下封了御猫展昭，惹恼了陷空岛的五鼠弟兄，这来了一个白玉堂啊。但是包拯没敢说白玉堂的事儿。包拯说，陛下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待微臣详加查访。包卿，此事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，从今往后宫院之中我要加强防范，整个东京汴梁城，你开封府包括降府县都要严加查访，一定有查出这个杀人的罪犯，入宫杀人者论律当斩。是包公又打皇上这儿回来了，回到开封府立即跟展雄飞就说了。包大人说，这两天我们开封府里边严加防范，没想到这白玉堂他搬了家了，他上皇宫里边折腾去了，昨天晚上夜入皇宫杀了总管郭安，就把他那首诗又跟展雄飞说了一遍。展雄飞一听，没错，肯定这个事儿就是白玉堂干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查找白玉堂。包公立即下命令，从开封府到降府县，整个东京汴梁城全城查找。查哪儿啊？查所有的店房，查所有的饭馆酒肆，查所有的大店小店，甚至包括娱乐场所，什么妓院的，这就都查。有没有叫白玉堂的，包括有没有叫锦毛鼠的。哎呦，整个的东京汴梁城来了一个大搜查呀。这一大搜查，皇宫里边进宫杀人的事儿是不胫而走，老百姓周围之间都给传开了。这一传，在那个时候媒体不发达，全靠人嘴往外传呐，越传越离奇呀。有的就说了，说皇宫里边闹耗子，说这个耗子叫什么锦毛鼠，锦毛鼠说这个耗子五色的毛，五色的毛到皇宫里边把人给咬死了，这个耗子太厉害了。所以现在各地方查找，就查找这耗子，说这耗子又打皇宫里边跑出来了，不定串到谁家去。老百姓一听说有这个事儿，一个个家家都吓坏了。当时耗子要脱销，鼠夹子买不着，都在这儿预防这耗子。其哪来的耗子，就锦毛鼠白玉堂折腾的。这边包公吩咐人到处查找，居然就没查着。说白玉堂不是在东来客店里边，怎么就没查着呢？白玉堂是在这个东来客店里，但是白玉堂这个人聪明过人，当他到皇宫里边闹了这一水之后，回到东来客栈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白玉堂把自个儿的东西收拾好了，算账，他就知道啊，这个事儿有点闹大了。他自个儿细琢磨，越琢磨有点越后怕。白玉堂心想，夜入皇宫行凶杀人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皇城禁地你敢到那里去杀人，这绝对是违反国法，皇上也会生气，开封府也会着急，说不定啊，转过天来东京城到处都有严查，我呀不能在这店里待着。 白玉堂牛打这个店里边结完了账，收拾完了东西走了。上哪儿啊？他自个儿不能离开东京。白玉堂心想，东京汴梁城我不能离开，我还没斗这玉猫呢，头一回斗完了我没占上风，我接着还有第二斗。我皇宫里边杀了一个人，提了一首诗让你展胸飞知道知道，让你来找我，当你找到我的时候咱们两个有第二斗。可是我不能在店房里边住了，我上哪儿住着？白玉堂心想，什么地方也不能住，哪里住也不安全。这一白天呢，这白五爷提溜着自个儿的东西就在这街上闲溜达了一天，到了晚上了，他心想，我总得找个地方先住下呀，啊，上谁家住呢？我不能上普通的老百姓家里住去，在这种情况下我得上大宅院里住，谁的府地大，说明他的官大，官大就没人敢到他家里边搜查，这样的话我住上去就比较安全。所以白玉堂转来转去转来转去，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宅院。呼，这个大院套前边有很多的楼房，后边还有一花园，花园里边还有楼房。白玉堂心想，后边这花园里边这座楼房是干什么的？我上这个楼房看看。定更天以后，白玉堂是翻墙而入，进到这花园之中，直接奔这个楼房去了。顺着楼梯走到上边一看，这个楼房里边没有灯光，说明里边没有人住。仔细的看看，借着明明夜色，好像这楼的前额上面有一块匾，匾上写的字儿倒是挺大，辨认了半天才看明白是文光阁三个字。白玉堂心想，文光阁这是个什么地方？是读书写字的地方啊！他用手一推这个房门，这楼门啊没锁着，里边也没插着，这门就开开了。开开之后，白玉堂侧身形就进来了，回身把这门一关，一瞧这屋里边，一抽鼻子一闻，书卷气。这屋里边放的都是书啊啊！哦，白玉堂说，我知道了，这是个大家主，家里边有很多的书籍都藏在这楼上了，这是装书的楼。哦，装书的楼就没有人来住啊，我就在这个地方暂且安身也就罢了。白玉堂把自己的东西暂时放在这里，干身刚刚坐下，心想，我得吃点嘛啊啊！由打这楼上他转身就又下来了，下来他就找这厨房。当他来到厨房的时候，发现这厨房里边感情刚做好的一套饭菜在一个托盘里边放着呢。白玉堂心想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饭既然做好了，我就先把它端走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